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师妹，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先给你看两张照片。
什么照片？
这是我昨天拍的。第一张照片里有四个银条并排放在一起，最左边是美国阴阳100盎司银条，第二个是加拿大枫叶100盎司，最右边两条是加拿大枫叶一公斤的。第二张照片，我把这个100盎司的白银拿起来放在手上拍的，
看起来好有分量。
对，为什么要拍这张？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这根银条在我手上重达 3.1 公斤，实实在在的没有人能拿走。而且你知道吗，白银最近又创下历史新高，突破66美元。
对，我看到新闻，
很多 YouTube 频道、电视理财频道也都在提投资白银，但财富有道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强调的是实体的白银，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你看，我为了保存这些银条，用实物保鲜袋把它们真空密封收藏，虽然麻烦，但这就是真正拥有实体资产的代价。
那其他频道讲的是什么？
最近很多听众看了那些理财频道后就问师兄，你一直强调要买实体，但实体真的很麻烦、哦、要找地方存放，溢价又高，买卖价差也大。我用银行 APP 买黄金存折或白银存折不行吗？或者买 ETF 多方便啊，手机点一点就搞定了。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师妹，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你用 APP 买黄金存折、白银存折，或把黄金白银存在金店托管，你以为你拥有了黄金白银，但实际上你只是把钱交给了银行或金店，换回来一张凭证。
那不就是证明我有吗？
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用 APP 买了一公斤黄金、十公斤白银，银行不会真的去市场上买一公斤黄金、十公斤白银来对应你的账户。说白了，你是在跟银行对赌，白银跌了你赔钱，银行赚价差。但如果白银大涨呢？你赚钱了谁赔钱？银行赔钱，白银涨越多银行赔越多。这时候他们可以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钱。说直白一点，银行是赌客也是庄家，赌场是他开的，规则是他定的，你奈何不了他。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吧？
一点都不夸张。我今天要分享两个真实案例，都发生在最近两年的中国。第一个是2024年中国黄金托管跑路大案，第二个是2025年9月深圳水贝市场商户存金被卷走事件。
真的，中国黄金那不是国企吗？
不止国企，是央企，还有山东黄金集团也是国企。这两家企业的加盟店在北京开展黄金托管业务，2024年初集体关门跑路，累计损失超过4亿人民币，换算台币大约 17.7 亿。
天哪，四亿。
有位郭女士2013年第一次在北京双井富力广场的中国黄金概念店买黄金，那是开了十几年的大型旗舰店，看起来非常可靠。她在2015年2019年又追加购买，前后累计350克黄金，买了后没提走，一直托管在那里。业务员说，金条放家里不安全，放我们这里一年后来取，金价涨了按涨价给你，而且每400克黄金一年返现10克寄存利息。
听起来很划算。
很多人都这么想，结果2024年这家店突然关门了，郭女士存的350克黄金完全拿不出来。维权军统计，光是40个人无法提取的黄金就达60公斤，损失超过2100万人民币，整个维权军后来增加到70多人。
这听起来就像是诈骗了，表面上是投资黄金，其实是落入诈骗的圈套。那山东黄金呢？
更严重，有位陈女士2021年10月在北京山东黄金贵友大厦店购买投资金条630克，折合22万多人民币，签订寄存一年。2022年去取时，门店已经关了，山东黄金在北京的6个门店全部关闭。她所知道的受害者中，最多有人投资1000万拿不回来。海淀金侦统计，涉案金额高达4亿人民币。
1000万。
因为信任，中国黄金是央企，前身是中国国家黄金管理局，山东黄金是国企，很多人冲着国企央企招牌去的，觉得有国家背书不会出问题。但出事后，受害者去找品牌方，得到的都是推卸责任的回应。虽然部分涉案人已被捕，但钱能不能拿回来没人知道。
这也太惨了。
而且师妹，这些人是2021年、2022年买的黄金，当时金价大约每盎司1800到1900美元，现在金价都4200美元了， 如果他们当时买实体黄金拿回家，就像我手上这根银条一样，现在资产已翻倍，但因为把黄金托管在店里，换了一张凭证，店关门了，凭证变废纸，金价从1800涨到4200，一毛钱都没赚到，反而把本金全赔没了。
真的太讽刺了。
当你把实体黄金变成一张纸，一个 APP 上的数字，你就把主动权交给别人了。金价下跌你赔钱，金价上涨你可能还是拿不到钱。
那深圳水贝市场的案子呢？
性质类似，2025年9月，深圳水贝市场料商集体跑路，其中最大的一家叫月宝新，很多商户把黄金寄存在那里提存或结算。9月12日还正常营业，9月13日凌晨，公司高管通知银行卡冻结，法人失联，门店人去楼空。维权群有300到400人，有个商户一个人就损失945万元人民币。新疆有商户9月10日寄了1.2公斤黄金，9月12日到货，9月13日就联系不上了，约值80万元。河南许昌一家金店委托提存，被卷走超过1公斤黄金，价值90万元。
所以只要黄金不在自己手上，都有风险。
正是如此，这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就是，当你把实体黄金交给别人，换回一张凭证、一份合约、一个承诺，你就失去了控制权。
那银行的黄金存折、白银存折呢？银行总不会跑路吧？
银行确实比金店和料商可靠多了，但本质逻辑一样。当你在 APP 上买了一公斤白银，银行不会真的去市场上买一公斤白银放在金库对应你的账户，他们只是在账本上记了一笔。如果白银真的从60美元涨到150美元、200美元甚至300美元，你觉得银行会乖乖把钱给你吗？而且即使给你钱，你拿到的也只是法币，不是白银本身。
那 ETF 呢？黄金 ETF、白银 ETF 总该安全一点吧？
ETF 确实比黄金存折好一点，因为大型 ETF 会持有实体金银做支撑，但这些实体黄金白银不在你手上，是在基金公司的金库里。而且师妹，我要告诉你2020年发生的真实案例。
2020年，那不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吗？
对，2020年3月，全球金融市场恐慌，纸白银的价格从18美元暴跌到12美元，很多人看到期货价格大跌，觉得白银便宜了。
那实体白银呢？
实体白银完全相反，当纸银跌到12美元的时候，实体白银的价格从18美元暴涨到24美元。你想买一盎司银币要付24美元，而不是纸银的12美元。
怎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市场出现疯狂的实体抢购潮，所有人都想把纸合约换成实体白银，结果实体白银供不应求，溢价飙涨，纸银投资人看着账面亏损，实体白银持有者却看着价格上涨。而且全球纸银市场的杠杆比例很高，每一盎司的实体白银市场上可能有数百张纸合约在声称对它有所有权。
对，一旦大家都想要实体，系统就会出问题。
正是如此，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要求实体交割，游戏就能继续。但一旦供应真的紧张，实体白银的溢价会暴涨，你想买都买不到。
但是师兄，存放实体真的很麻烦啊。
师妹，我问你，如果金价从1800涨到4200，你宁愿是赚钱但要找地方存放麻烦一点，还是亏钱但很方便又快速？
当然是宁愿赚钱。
那就对了，存放没你想象的那么麻烦。你看，我用食物保鲜袋把银条真空密封起来，防止氧化。小额的金银币、金银条可以放家里保险箱，大额的可以租银行的保险箱。
但溢价和价差怎么办？
溢价和价差确实存在，但这是你为了真正拥有实体资产付出的成本。而且当供应真的紧张时，实体的溢价会暴涨，就像2020年那样。我们之前谈过，中国从2026年1月1日开始提高白银出口门槛，实体白银的供应会更紧张。
那现在不买以后会更贵？
没错，而且这不是假设。你看看那些在中国黄金、山东黄金托管黄金的人，2021年金价1800美元时把黄金存进去，现在金价4200美元，他们有哪一个高兴的？一毛钱都拿不到，
真的很讽刺。
这就是纸黄金、纸白银最大的风险，不是金价涨跌的风险，而是对手方风险。你以为你在投资黄金白银，其实你是把钱交给第三方，相信他们会履行承诺。而持有实体黄金白银的人，像我手上这根银条，金价涨多少他们就赚多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不需要相信任何承诺。 2020年的那些实体白银持有者止盈跌到12美元时，他们的银条价值24美元。
这还是实体最可靠。
完全正确，而且我要强调，这不是制造恐慌，不是唱衰银行或 ETF。我只是陈述事实，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系统性崩溃，受伤最重的都是持有此资产的人。
那师兄，你的建议是什么？
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想配置黄金白银，就买实体，接受溢价，接受价差，接受存放的不便，因为这些都是你为了真正拥有资产付出的代价。
那台湾的银行会不会好一点？
台湾的金融体系确实比中国健全，监管也比较严格，但本质逻辑一样，而且金融危机来临时，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还是要买实体。
对，实体黄金、实体白银是几千年来经过验证的财富保护工具，不是因为他们会暴涨，而是因为他们永远属于你，不会因为任何第三方的倒闭或违约而消失。
我懂了。
师妹，我知道今天说的这些话有些人可能不爱听，甚至会说我们胡说八道，说我们危言耸听。
确实可能会有人这样说，
但是财富有道的每一个建议都是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金融体系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研究了美国38万亿美债、700万亿衍生品、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指贵金属市场的杠杆比例，还有一个又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不管那些质疑的人怎么说，我们该说的还是要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希望当金融体系真的出现问题时，你辛苦投资的黄金与白银只是一张废纸，一个 APP 上的数字。那些在金价1800美元时选择了方便，选择了托管，换回一张凭证的人，现在金价4200美元却一毛钱都拿不回来。而那些当初选择实体，像我一样用保鲜袋真空密封收藏的人，现在资产已翻倍。
这个对比真的很惨烈。
所以当你在考虑买黄金存折、白银存折或者 ETF 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银价从60美元涨到300美元，如果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压力，你相信你能拿到钱吗？如果答案不是100%肯定，那就买实体。记住，如果你不能触摸它，就像我手上这根 3.1 公斤的银条，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好了，师妹，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